拜赞美他。刚才有首诗歌啊，叫《主来到了你的面前》，里面有一句歌词，他说是把我的今天献上，是不是献上我的今天？为什么是献今天，不是明天？明天在不在还不知道，是不是？我想最近大家都追到新闻，有啊，有战争，有大火，还有洪水，那有很多人的话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所以说有没有明天？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能做的是，我们把今天啊，把今天献给神，把今天的时间精力啊，用在跟神有关系的事情上。那我们每周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那除了主日敬拜、主日学以外，我们还有比如说礼拜天早上的祷告会，每个礼拜天早上8:45，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里为当天的聚会祷告。还有主日下午我们有预查，那周五带查经的弟兄姊妹呢，会预先把当周要查的经文查考一遍。我们还有礼拜三的祷告会，还有礼拜四的姊妹会和长青团契的聚会，礼拜五晚上还有各个团契的查经聚会。教会每年还有野餐会，那下个月就来了啊。还有我们平时有一些啊培训啊，临时的培训，或者是各个服事的啊同工们在一起的一些讨论、分享、聚会等等。那教会里面看起来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聚会。那很多弟兄姊妹也参加多个啊不同的啊聚会。那什么原因教会里面会有这些不同的聚会？那假如有人问你，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的职责或教会的功用是什么？答案是什么？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是不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哈，在哪里？在屏幕上，是不是？你自己想想看，假如有人问你，教会到底是干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说，教会是传福音的地方。有人说教会呢是啊关心和帮助人的地方。有人说教会呢是啊要满足人心理需要的地方等等。那教会到底是做什么的？今天我们要借着一段经文来看一下。教会的职责是什么啊？神的教会当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今天经文会告诉我们呢，教会主要有三个职责啊。教会所有的事工，我们所有啊做的所有的聚会，都当与这三个职责有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当开始一项事工或者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提前想想看，我所做的这件事是否跟教会的要做的跟教会的职责有关系。所以我们当了解明白教会的职责之后，我们才知道如何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如何能够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完成他在地上对我们的托付。今天我们要看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11:19-30。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1:19，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取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 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能够赐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求你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拦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自由的运行，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节，这里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大家对斯提凡的事情应该还有印象。那斯提凡呢，是啊，耶路撒冷教会首批七个执事啊，执事里面的一个。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是一个啊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使徒行传第六和第七章告诉我们呢，那些有些犹太人啊来诬告斯提凡，他说他亵渎神和摩西啊，玷污圣殿，试图改变摩西律法。那斯提凡当然是啊反过来是从四方面一一的来驳斥他们啊，反过控告他们，是他们在亵渎神和摩西，玷污圣殿，还有像啊玷污神的律法。那并且控告他们，是他们呢把耶稣基督给弃绝给杀害了。那些人听了以后呢，说非常气愤啊，咬牙切齿，他们就用石头把他给打死。那么一些啊那个之后呢，我们知道斯提凡被打死以后，教会就遇到大逼迫，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被迫分散到啊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地。他们到了那里以后，继续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啊，神的福音呢被广传。那从地理位置来看，那个时候被传递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啊在犹太或者是撒玛利亚地区，都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那之前我们讲过，撒玛利亚人呢是被犹太人是看为外邦人啊，但是他们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外邦人，因为是他们是以色列跟啊外邦人的后代。所以在那期间呢，有几个特别的啊传福音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啊八章告诉我们啊，教会另外一个执事腓力，当时想啊在那个犹太境内呢，向北非的埃提阿伯一个大臣传福音啊，不过那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啊入犹太教的一个外邦人。那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扫罗悔改归主以后，在外邦人的地盘大马色，在那里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使徒行传第十章呢，告诉我们啊，一些住在该撒利亚的外邦人，也就是罗马人，他们得到神的怜悯啊，神借着彼得向他们传讲神的道，让那些人认罪悔改。那外邦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得到福音呢是一个转折点。那该撒利亚的，我们知道他还是在撒玛利亚的境内。那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后半段开始，天国的福音的传播呢又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要正式的在外邦人啊，在外邦人境内被传递。那么听福音的人呢，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很多的外邦人。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被迫分散的那些门徒到了一些地方啊，到了腓尼基啊、居比路和安提阿，那么这些都是外邦人住的地方。那腓尼基呢是在今天的黎巴嫩境内，居比路呢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啊，是地中海当中的一个岛屿。那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安提阿，对不对？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他们统治领区的一个第三个大城市，那在今天的叙利亚的境内。这里经文告诉我们，那些被迫分散的门徒们到了这三个地方以后，他们不向别人讲神道，只向犹太人讲。那在当时这种现象并不是很奇怪，因为什么？这些门徒都是在教会逼迫开始的时候，他们去了那些地方。之前他们所接触的这些信主人呢，都是在耶路撒冷地区那些犹太人。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福音只是向在耶路撒冷周围的犹太人传讲， 和那些啊从外地回来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有少数的那些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那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还没有听说，没有听说外邦人啊已经信主了。所以使徒彼得在我们上面提到，在该撒利亚呢，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外邦人得到福音这个消息，很显然是还在那时候很可能是没有传到这些啊弟兄姊妹的耳中，所以他们在外地住的时候啊，在外地住的时候，只是对自己的同胞讲福音啊，没有对其他人讲。那么，但是有一些人呢，跟他们是很不一样的。使徒行在第20章20节，这里说，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什么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但是一个转折，有一些啊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到了安提亚之后，他们也向啊希利尼人传讲耶稣。这里有另外一个翻译说什么？那些人也向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福音。那这个翻译不太准确，因为这里有一个转折，表明这里描述的跟前面一节描述的是相反的。前面一节在讲什么？被迫从离开耶路撒冷到了其他地方的这些门徒们是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传福音。在20节这里是一个转折，表明什么？是一种相反的情况啊。那些居比路、古利奈人呢，到了安提亚以后啊，他们是向什么？是向那些啊那些外啊讲希腊话的人传讲。那下面我们提过，居比路是啊今天的塞浦路斯。那么古利奈呢？古利奈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啊，在今天的利比亚的境内。这里讲说希利尼话呢，也就是那些啊外邦人啊，讲的外邦人。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些啊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呢，他们到了安提亚，他们到了以后，跟前面那些人做的不一样啊。那么这些人呢是什么？这些人他们不会是在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犹太人，那么他们是一定是一些讲希腊话的那犹太人。那么他们是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信了主，那很可能受到彼得的影响，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福音呢已经传向了外邦人的地方，已经传到了该撒利亚那里。所以他们到了安提阿之后呢，就开始向外邦人来宣讲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他们在那里传讲啊，传神的道带来什么样的果效？21节这里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很多人听了耶稣基督福音以后，就什么？就信而归主。那这里的信说什么信？他们信什么？他们一定要相信，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啊！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相信耶稣呢，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是他们的信。那什么是归主？归主是转向主，是一个180度的转弯。以前是完全是靠自己，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在是放弃自己，把自己转向神，让神来完全来掌管自己，掌管自己一生。那些外邦人他们如何信主的？如何转向主的？这里怎么说？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把他们给说服了？还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这里怎么说的？主与他们同在啊！这里他们当然是那些讲的那些传福音的那些弟兄姊妹，那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神与这些传福音人同在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与某一个人同在，比如说是神与约瑟同在，神与雅各同在，神与大卫同在。当神与一个人同在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那个人他平时的所言所行都是合神的心意啊，他们都是所言所行都是蒙神的悦纳。当神同在的时候，没有难成的事儿。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1章这里啊，神与宣讲福音的弟兄姊妹同在，圣灵在亲自引导这些人啊，那当然圣灵也在影响听福音的人。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靠的是什么？是靠着神的大能，靠着圣灵的感动。没有主的带领，我们传福音是徒然的。那 我们传福音的人能做什么？我们是能做什么？是明白，明白我们所信的福音，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能够把这个福音讲得清清楚楚啊，这是我们能做的。那么前面这几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教会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向人啊，就是带人信主，向人传讲福音啊，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其他人啊，这是教会里啊，教会的最重要的啊，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教会的啊一个最重要的职责，是主耶稣对教会的托付啊，是对每个信主人的啊一个吩咐。假如一个教会他没有在向别人传福音，那就不是一啊，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至少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啊。所以我们自己的需要常常想一下，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我们所做的事工是不是都跟传福音有关系？那除了传福音以外，教会的第二个职责是什么？是关怀主内肢体的需要，关心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这里说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什么风声？就是前面讲到安提阿那个地方的外邦人悔改信主了，这个风声这个消息，这在当时这一定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消息，在外邦人的地盘。我们知道安提阿呢离耶路撒冷大概至少有200英里的距离。以前我们知道交通通讯都是非常落后，但是呢在外邦人的国家安提阿那个地方，有人啊外邦人信主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那么教会呢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去啊，前去了解，前去帮助。那这一次呢，教会没有差派使徒出去，以前那种差过彼得、约翰出去，那这里呢，而是差派了巴拿巴。我想大家对巴拿巴有一点了解，他不是使徒，也不是教会的执事。在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提到过几次啊，他是居比路人，很可能他是啊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信主。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乐意帮助人，他是善于鼓励安慰人的人。说使徒们呢，都称他是什么？劝慰子。当时啊，扫罗啊被神呼召出来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到那个时候，到那儿了以后呢，其他的门徒都是刻意的避而不见，都躲起来，只有巴拿巴一个人，只有他主动的接触扫罗，并且为他做啊为他辩护。出来见证他的生命已经改变。那巴拿巴呢还把他引荐给使徒们，显然巴拿巴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很好的名声啊，得到教会的信任。所以巴拿巴受教会的托付，就前去安提阿了解情况，去帮助那里的弟兄姊妹。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刚才提到交通状况都是很落后的，从啊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呢至少需要两个礼拜，可能更长的时间才可以到达。巴拿巴就欣然接受教会的托付啊，前往安提阿教会。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说巴拿巴到了安提阿教会以后，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这里说神赐的恩是赐了什么恩？这些刚才提到的，前面一节提到的，很多外邦人认罪悔改，得到了救恩，得到了永生的生命。那巴拿巴呢，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做了什么？他在那教会里面劝勉众人啊，他用神的话语劝勉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从前面经文我们提到我们知道巴拿巴主要的恩赐是什么？就是鼓励人，就是去劝勉关心人。他在劝勉弟兄姊妹，在鼓励他们，在哪方面鼓励？他这里怎么说？劝勉弟兄姊妹要靠主。什么叫靠主？依赖，信靠主。那在这里呢，靠主指的是住在基督里面啊，住在主的里面。恒久靠主就是持续不断的住在基督里面，是一个状态。一个恒久靠主的人呢，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住在基督里面啊，保持那个状态。那有人会问，什么叫住在基督里面？什么叫住在基督里面？很简单，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的教导，信靠他的话语，顺服圣灵的带领。你说一个人要保持一直住在基督里面，一直住在被神的话语的引导之下，容易不容易？有人说可能很容易哈，有人说可能不容易。这里有个有几个形容词叫立定心智。什么叫立定心智？是全心全意，对不对？心中定义，不受别的事情的影响，立定心智。那巴拿巴提醒教会弟兄姊妹要警醒，然后全心全意的来持守自己的心。那方能什么？这样才能够持续不断的住在基督里面。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什么原因？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所有其他的一切。原因是什么？一生的果效我们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在这里呢，一生的果效可以翻译成是生命的泉源。生命的泉源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心地不洁的时候，心里不洁净的时候，生命的泉源就不可能正常的流露出来。当心地纯洁，心里圣洁的时候，属灵的生命才会彰显出来，才会保持健康啊，才活出来生命，才可能像耶稣基督。想看我们如何能够保持，也如何能够持守自己的心啊？除了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常常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另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肢体之间的彼此的关顾，需要肢体啊彼此来提醒。那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啊像巴拿巴一样的人，需要一群善于鼓励别人的人啊，需要一群啊愿意关心体贴肢体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需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关顾。那神呢，把这样的恩赐给了很多弟兄姊妹，想想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啊？是不是？或者说你自己愿不愿意被神来磨练啊？是不是渴慕成为这样一个人？是关心啊，鼓励啊，体贴人的人。那巴拿巴呢，在劝勉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要靠主。那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下面一节二十四节这里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这里对巴拿巴有一个新的评价，那说他原是个好人。什么叫原是？他本来就是，刚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是个好人了。那什么是好人？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他，对不对？他是一个慷慨帮助人的人，是一个乐意啊鼓励人的人，善于去安慰人的人。下面提到过扫罗悔改归主以后，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搭理他，每个人都躲他远远的。但是呢，巴拿巴就愿意冒着啊被别人指责的危险，主动的跟扫罗啊，那时候还叫扫罗，跟他接触，把他带到其他的使徒面前啊，来为他做见证。所以从巴拿巴所行的来看呢，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但是这里讲了二十四节，这里讲的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呢，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他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是这样一个人。这里说的好呢，不是他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好，是在强调什么？他跟神的关系是好的，他从神跟神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他是神眼中的大好人。我们知道这里啊，路加从两方面告诉我们巴拿巴是什么样的好人。第一，他什么？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前面我们几次提到过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是愿意被圣灵掌控，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反过来说呢，这样的人呢，他不会去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不会被肉体的情欲所左右。那巴拿巴呢，他愿意被圣灵掌控，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 不仅如此，他是大有信心，这是他被称为好人的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叫大有信心？是完全信靠主，一心一意靠他，凡事依赖神。他用这样的心态去服侍，被神使用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第24节最后一句话就说，这里说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啊，于是是一个结果，结果呢有很多人归附了主，很多人因为巴拿巴而认识归向了耶稣基督啊。这里说的不是巴拿巴他让人归附了主，而是什么？神借着他让很多人认识，跟神建立了关系。那巴拿巴则成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管道，一个有效的管道。什么原因呢？刚才讲，他是一个愿意被圣灵掌控、顺从圣灵引导的人啊，愿意被神使用。所以巴拿巴在这里顺从圣灵的引导，而经历了神的很多的奇妙的作为。啊，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样。假如我们也愿意去顺从圣灵的引导，被圣灵掌控，啊，愿意被神使用，那我们也会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会让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那我们知道，在鼓励人、在帮助人、在关心人的时候，我们很善于用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经历去帮助人。的确，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在生活里面的神对我们身上的奇妙的作为，的确是可以很好的去帮助人，可以吸引人呢到神的面前。但是呢，我们生命的经历是还是有限的，我们对人的影响是有限的。什么原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最终呢，我们还是需要什么？把人能够带到神的话语上，把人指向神啊，让别人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经历神的大能啊，让他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改变。那巴拿巴他自己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也是这样行的。他在鼓励帮助人的时候，他所会刻意的把人指向主耶稣啊，他也要刻意把人呢带到神的话语上去。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呢，教会里面那么多人信了主，怎么办？教会如何帮助这一群刚信主的人？谁可以去关顾教导这些刚诞生的属灵婴儿？所以巴拿巴很清楚，教会的需要已经远远超过他的能力。他也很清楚，教导神的话语不是他的主要恩赐，怎么办？使徒行在11章25、26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刚才讲，短时间之内，神借着巴拿巴，让那么多人信了主，教导神的话语的责任大大的增加。巴拿巴非常明白，已经远远超过他自己的能力，他马上想起了扫罗。之前那我们知道，巴拿巴知道扫罗已经回到他老家大宿。那使徒行的第9章告诉我们，扫罗在大马色路上悔改归主以后，先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传讲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呢，在那期间，因为他放胆讲耶稣基督的名呢，受一些犹太人的逼迫，那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又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我们知道大宿是他老家，大宿在哪里？在地中海北岸啊，北岸的一个海边。当时呢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基利加那个省的首府，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从扫罗回到大宿，一直到巴拿巴去到那儿去找他，中间过了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那在那段时间之内呢，圣经对关于保罗的记载很少。不过从加拉太书一处呢，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啊，在那段时间之内，他在自己的家乡到底在做什么？那加拉太书1章21-24节，这里这样记载：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那么加拉太书呢，是保罗第一次宣教之后所写下的一卷书。那他在向质疑他的人在解释，在见证神的作为，神对他的带领，同时在提到呢，他之前呢曾经回到过老家那个地方呢，去宣扬神的真道。那大宿呢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从大宿到从那个安提亚到大宿呢，走水路也有100多英里的路程，那走陆地呢至少有200-300英里，所以巴拿巴要需要走那么远的路，要到那么大一个城市去寻找扫罗，在交通通讯落后的情况之下，那是一个很大的委身，是一个很大委身。但是呢，巴拿巴他也愿意这样去行，他为了神的教会，为了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他愿意去寻找扫罗。他知道扫罗可以帮助教会。那巴拿巴呢，我想他做了为我们今天人立了很好的榜样。当时巴拿巴已经在安提阿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他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已经建立了，有很好的关系，在那里的事工有很好的果效。他很清楚扫罗来了以后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他对扫罗很了解，他知道扫罗这个人有教导的恩赐，他非常明白扫罗到了安提阿教会以后，他自己的角色会越来越淡化。那使徒行传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的确那扫罗来到安提阿教会以后，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对教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巴拿巴呢就慢慢的什么退到后面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非常谦卑，一个非常宽广的胸怀，他请保罗来主导教会的教导，而自己呢愿意在背后默默的支持，默默的来协助，这样让教会更加健康的发展。首先在后面经文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后来成了宣教的中心成了第一个派宣教士的外邦人的教会，也成了帮助别的教会的教会，也成了其他教会的祝福。使徒行传11章26节这里告诉我们，巴拿巴找到了扫罗之后呢，马上带他到了安提阿教会。那么他们两个人在那儿待了有一年的时间，在那期间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做了两件事，什么事儿？第一件事是他们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同聚集。巴拿巴和扫罗呢都是外来的人，都是其他地方来的人，作为外来的人，他们与弟兄姊妹主动的接触，主动的跟他们亲近，主动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呢，不管是长老执事或者小组的负责人，想要帮助弟兄姊妹一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是非常要紧的。当时呢，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刚刚信主时间很短，对神的话语都很不熟悉，他们的信心需要坚固。那巴拿巴跟扫罗就愿意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团结相交，了解他们的需要和他心里的挣扎，这样他们才可能更有效的教导在神的话语上做教导。那巴拿巴跟扫罗呢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教训什么？很显然，教训教导神的话语。这里说他们教导了许多人，从上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一定扫罗他在做主要的教导的工作。巴拿巴去招，刚才讲招扫罗的原因，就是因为教会里面这个信主人越来越多，在教导神的话语上需要越来越大，所以他刻意去把扫罗给请来。所以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巴拿巴跟扫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搭配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侍团队。巴拿巴呢，使用神给他的恩赐去劝勉、关心、体贴人、鼓励人；而扫罗呢，用神给他的恩赐，专门在教导、讲解神的话语。那么他们这样搭配带来什么结果？11章26节后面就这里说，门徒成为使徒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里称为呢是一个被动式，是门徒们被别人称为是基督徒。我想我们今天人对基督徒这个名词太熟悉了，是不是？我们信主以后都说我是基督徒。实际上呢，我们今天人呢把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看得太简单化了，看得太什么？太平常了。起初 这个称呼不是随随便便叫的，不是随随便便称呼的。那基督徒这几个字什么意思？或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是信耶稣的人，对不对？是释义啊，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呢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人，是像基督的人，或者说的基督徒是小基督。既然如此，那基督徒的言行举止都是应该是什么样子？人看到了我们以后，看到基督徒以后，看到就等于看到谁了？看到了基督本人，是不是？我们想看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他顺从父神旨意，对人有怜悯，有慈爱，他体贴人的软弱，他与那些被人看不起的罪人罪吏在一起吃饭，他愿意去触摸那些被人看为污秽的人，没人想碰的人，还有他爱他的仇敌，他厌恶各样的罪恶等等。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活出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所以别人叫他们是一群基督徒，一群基督人。想要看我们自己，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像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样？我们会不会说我们是基督人？我们活出的生命就像基督一样。我想假如我们愿意常常，不一定不需要，不一定是常常，哪怕是偶尔想一想，我们在神面前审查自己，假如能够愿意去尝试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更看重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会更在意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形态。那信主的人呢，在安提阿教会被首次称为基督徒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啊！安提阿教会呢是第一个外邦人教会，那个教会称为啊，在宣教、在传讲天国福音上，为其他的教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神借着安提阿教会呢，将福音的门进一步打开，福音的好消息被传向欧亚大陆。那保罗呢，就成了这个宣教团队里面的一个领军人物。安提阿教会不仅在宣教，不仅在传福音上被神大大使用，他们成了别的教会的榜样，他们成了别的教会的祝福，尤其是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大的帮助。使徒行传11:27-28，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记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这里讲的那些日子，说的是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在安提阿教会服侍那段时间。那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那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是从高处往低处走，所以叫下到安提阿。那么先知的工作是做什么？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做两件事，一个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宣告教导神的话语。那在圣经里面关于预言的啊，预言的部分的比例非常低，大约只有15%或20%的样子。也就是说呢，先知在讲话的时候80%多的时间呢都在宣讲神的话语，在教导百姓神的话语。那么这里提到的先知当中有一个人名叫雅加布，他预言呢天下会有大饥荒，结果呢那个饥荒果然在格老丢年间发生了。那在使徒行传后面21呢也会提到雅加布这个名字，很可能这两个地方说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先知雅加布呢在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面前预言天下会有大饥荒，这里讲的天下呢很可能是啊罗马帝国统治领域。雅加布他怎么知道天下会有饥荒？这里有几个关键字，他借着什么？圣灵。什么叫借着圣灵？圣灵在启示他，圣灵在对他讲话，不是雅加布自己在说话，是圣灵借着他传递神的话语。雅加布的预言有没有实现？有，是不是？这里讲饥荒在格老丢年间果然发生了。那么格老丢呢是罗马皇第四个皇帝，他在大概主后在41年到54年期间在那儿做皇帝，前后大概有13年的时间。 那根据史料记载呢，的确在主后四十几年，耶路撒冷那个周围呢发生了大饥荒。那先知雅加布的预言真的实现了，说明了他的确是神的先知。那你说今天还有没有先知？今天有没有先知说预言的先知？有没有？有人可能不太确定哈。从圣经的记载看，今天已经没有说预言将来的事情了，这样的先知了。什么原因？我们先回想一下，那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呢是神的先知，他是为耶稣开路的，他预言耶稣会在他后面出现。那耶稣讲过一句话，是关于施洗约翰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里讲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律法怎么说预言？这里预言是讲了神话语，神话语有关预言的部分。那主耶稣讲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换句话说，到施洗约翰之后就没有先知了，是不是？那主耶稣讲的跟圣经的记载是不是有冲突？使徒行传十一章这里明明说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有一位还有给了名字叫雅加布。那雅加布的服侍，他出来的服侍时间呢，比施洗约翰至少晚了十几年。另外呢，在使徒行传后面还会提到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腓力，他有四个女儿，那四个女儿都是先知。明明在施洗约翰之后还有先知。那耶稣说为什么他说到约翰就没了。那先知说预言呢也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预言关于基督的预言。另外一种呢是一般性的预言。那主耶稣在讲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的时候，他在说什么？约翰是最后一个预言他要来的先知，我们讲到他第一次来的先知。那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几个先知呢，但是呢他们的预言呢跟耶稣基督的到来是没有关系的哈，是一般性的预言。那么上面刚提到这个雅加布呢，他的预言是关于饥荒的预言，的确发生了。那后面在二十一章呢，他预言扫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会被人抓也是实现了。有人问，那今天到底有没有先知？有没有？那预言将来的先知，我们刚才讲了，预言将来的先知已经不存在了。那使徒行传结束以后，预言将来的先知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个使徒名叫约翰，约翰写了一卷书叫什么？启示录啊。所以圣灵启示他写下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啊，那是预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什么原因现在已经没有预言将来的先知了？原因很简单，你不需要了，神的话语已经启示完毕，所以神的话语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所以从圣经的记载看呢，今天的教会还有人会被称为先知，不过呢只是从功能上来说是先知。那今天的先知呢不是说预言，而是在传讲神的话语。那使徒保罗呢在他的书信里面几次提到过，比如说在格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那里这样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保罗在提醒格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也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当要什么？追求爱和属灵的恩赐。追求爱就是渴慕活出神的爱。那保罗说你们追求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求神赐下先知讲道的恩赐。那从这里的描述来看呢，今天的先知不是预言将来的事，而是宣告教导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一提到讲道，一提到讲神的话语，都会想到，很容易想到礼拜天传道人在讲道。我们知道在礼拜天传讲神的话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谨慎的事儿。不过保罗在这里是对每个信主人说的，对每个格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说的，对每个今天信主人说的， 每个人呢都当渴慕神的话语，都当渴望向别人传递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只对一个人或者对几个人在讲神的话语。所以从功能上讲，我们每个信徒人都有先知讲道的职责，都当渴慕去宣讲神的话语，渴望能够成为神话语的一个出口。回到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节这里，先知雅加布预言会有饥荒出现，那这个饥荒呢果然发生了。饥荒来的时候，安提阿教会他们怎么回应的？十一章的二十九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于是这马上立刻定义是打定主意啊，立刻行动决定，知道了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和周围地区呢有了饥荒以后，安提阿教会弟兄姊妹他们马上行动，照个人的力量捐钱。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照自己的力量奉献，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所持守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保罗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所应用的这些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九章第七节那里说的，人要随本身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原因是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啊。随本身所酌定的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不作难，不勉强啊，甘心乐意，发自内心，这样的奉献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天国的眼光，他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是神的教会的一部分，那里弟兄姊妹的需要就是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难处就是自己的难处。那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非常好的提醒啊，关怀啊别人是教会的重要的职责。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呢，啊，教会在做物质方面的帮助的时候有一个优先的次序，什么次序呢？首先是要眷顾到自己教会的各种需要，自己教会肢体的需要。其次呢是别的教会的啊，别的教会的需要。另外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在社区里的参与的一般的慈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教会在分配使用神的资源的时候，我们会首先考虑到自己教会的各样事工的需要，会考虑到啊自己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另外呢，我们会支持宣教士啊宣教机构，还有呢，我们有时候会参与一些啊社区的一些公益活动，包括赈灾啊扶贫的活动。那使徒行传这里告诉我们呢，神大大祝福安提阿教会啊，让他们有丰富的资源，饥荒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行动啊，马上就想到了耶路撒冷和是犹太地的弟兄姊妹的需要。那教会如何把这个款项转给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十一章的三十节这里说，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这样行，就照着自己的力量甘心乐意的参与奉献，最后呢把款项交给巴拿巴和扫罗，请他们两位去犹太地转交啊各教会。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在金钱的处理上非常谨慎，非常有智慧啊。那将款项送到两百英里之外的好多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以前没有银行转账，也没有支票，都是什么基本都是现金。另外钱财呢是什么，不是送一个人，是送给很多的教会啊。什么原因教会把责任托给巴拿巴和扫罗呢？当时他们两个人是教会里面什么信主时间最久的啊，属灵生命最成熟的人，也是两个最有信心的人。安提阿教会在金钱处理的方式呢啊，为我们今天的教会也立了一个榜样。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除了长老执事都是多数以外，在财务啊和金钱的管理上，我们也都是有好几位同工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搭配，相互来提醒，相互监督，这样可以避免任何的啊偏差跟漏洞。那今天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教会的职责是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教会有三个主要的职责，或者三个主要的功能。第一是教会是传福音的地方，是宣扬耶稣基督名的地方，这是主耶稣的托付，是教会最重要、最关键的职责。教会存在的 主要目的就是告诉人如何得到天国的福音，如何得到永生的生命。我们要让人知道，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要让人知道，一个人想要得到永生的救恩呢，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罪人让他与神隔离，罪人呢不能自救，必须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成就的，为他担当了一些罪，三天以后复活。所以要想得到这样的永生的救恩，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所以除了耶稣基督的名之外，别无他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但是今天在一些自由派的教会里面，已经不确定耶稣基督是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把耶稣基督当成很多出路里面的一个。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能够在福音的真理上能好好的，就是明白，明不是光明白，是不妥协不让步。今天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太容易妥协了，太容易让步了。教会第二职责是什么？教导栽培主的门徒，教导每一个信主人都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活出基督的生命啊，去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让更多人能够得到永生的恩典。问题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被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渴望不渴望被神来装备。教会第三个职责是什么？是关怀，关心别人的需要。教会有责任的去关心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那需要呢可能是心理的需要，也可能是物质的需要。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去关心周围的人，让我们在地上能活出神的爱，让人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让他们也能被吸引到神的面前跟他建立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我们真是盼望这一段话语已经进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你是对每个人说的，你对我们今天的对你的教会有托付，你让我们自己跟你建立的关系，目的不仅如此，更重要是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这段时间，让我们教会在地上能够被你使用，让每个弟兄姊妹被你来使用。天父，帮助我们今天来建造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拦阻在我们心里面，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一个愿意的心被你使用。我们能做的很有限，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在做事，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神借着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管道。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神的管道，愿不愿意被你来使用，请你帮助我们与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